大家好，
好，
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。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曾经经历过有一些尴尬的时刻。有一次，我的一个朋友就约我见面，他约我在一个我从来未曾去过的地方，那是在一个很大的商场里头的。我很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地方，我比较找到，我去了那边。看到那里一个很大的 lobby， 一个很大的厅，中间有一个那个 customer service 客户的服务台，然后右手边呢有一个小小的蜡像馆，在蜡像馆的门口旁边呢站在一个有一个蜡像站在那边，是一个女的服务员的蜡像，穿着红色的制服，戴着白色的手套，就站在那边。我找到了，在那边等了一个朋友一阵子还没有来到，这觉得有点无聊，我就走进去看看，四围走走看看，我就走到那个女服务员的蜡像里头去看，啊，做的真的很真呢，不过呢，可惜呢，那个脸部的化妆太浓了，那个粉太厚太多了，那我就再顺着头。进去那个蜡像馆里头去看，突然间那个蜡像跟我说：“请随便进去看。”我听到听你讲的时候吓了一跳，而且也觉得很尴尬，因为刚才我是靠得很近他的脸去看他的嘞。那我说：“哎呀，不需要了，我在等朋友，我就走开了。”那我在那边等了15分钟，我的朋友还没有来呀，我就想：“哎呀，我有没有找错地方呢？”于是呢，我就想啊，不如去那个服务台问问，究竟这里是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？我就走到服务台那边，就去问那个坐在那里的那个服务员，我就问：“请问这里是不是？”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发现有些不同，原来那个是蜡像来的。我立刻转过头来去看看刚才站在那个蜡像馆门口那个女服务员，我看到她还是站在那边动也不动，但是。我看得出来，他是忍着不要笑出来的，看来是真的，却是死的，却是假的；看来是有生命的，却是死的。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对撒迪教会的责备。今天我们会去看，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会这样子来责备那个撒迪教会。是什么令到撒迪教会会这样子？那神主耶稣基督也告诉他们，落到这种光景可以怎么样复兴起来？而是我们看三件事情：什么会令到个基督徒被主耶稣基督责备？是看起来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是什么令到一个基督徒会这样子呢？如果我们落在这种光景里头，我们应该怎么被神复兴起来？首先我们一起来看，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这样子来责备撒迪教会，请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。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，说那有神的器皿和七颗星的说，那耶稣说是有神的器皿。”解经学家说呢，这是表示耶稣能够看透万事。那七星呢，在启示录里头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了，是代表了启示录里头所谈到的当时那七个教会。那耶稣有神的七星，就表示他有权柄来管制那七个教会。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，他就写信给这七个教会来提醒他们。所以那有神的器皿和七颗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哇，主耶稣基督这对撒迪教会这个责备是很严厉的一个责备啊！暗明来看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你们是活的；从外表来看，你们是很福星的，是很好，很有生命的，但其实你们是死的，其实你们是没有生命的。 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并不是说撒滴教会的人是假基督徒，耶稣在这里也不是说撒滴教会的人是还没有得救，不是的，这里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思。耶稣是在这里说，你们都是一群得救的基督徒，但是你们却是一群没有生命的基督徒。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？难道撒迪教会没有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吗？难道撒迪教会没有礼拜天去崇拜，没有每天读经祷告吗？难道撒迪教会的基督徒他们讲一些脏话，他们去看些不应该看的电影吗？难道撒迪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做了一些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吗？都不是。耶稣看撒迪教会是死的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外表的行为表现。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说，撒迪教会是一个很纯正的福音派的教会，他们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，他们每个礼拜天都来敬拜的，他们每一天都读经有祷告的，他们有侍奉的，他们有去传福音向人做见证的，在人看来他们好很热心，很有生命，是活的这样子的。但是主耶稣说，别人看来你们的爱主很有生命，但从我看来你是死的。怎么可能呢，弟兄姐妹？主耶稣基督怎么可以这样子批评一个每个礼拜天来崇拜，每一天有读经有祷告有侍奉有去传福音的基督徒，说你是按名是活的，但你其实死的？主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子来批评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呢？看看耶稣怎么说。启示录第三章第二节，启示录第三章第二节，应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原来他们的行为呢，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那我们就奇怪，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嘛，那我们的行为不完全有什么奇怪呢？耶稣怎么可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因为我们人本来就不完全，就来责备我们，来责备他们，说你们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呢？耶稣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留意耶稣怎么讲。主耶稣说，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你们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主耶稣并没有说他们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好的，主耶稣是说他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在神面前是完全的。在人眼中他们做得很好，但在神眼中他们达不到神的标准。撒迪教会不是没有行为，他们不是没有基督徒的表现，他们有崇拜，他们有读经有祷告有服事，从人看来，从外表看来，他们很有生命，很爱主，但神不是单单看外表的，神是看人的内心。所以神说，你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他们不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，他们是虚有其表，禁欲其外，败絮其中。他们嘴唇尊敬神，口里头远离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每个礼拜天来崇拜的基督徒，我们也有读经，也有祷告，我们有服事。主耶稣会怎么看我们？主耶稣会怎么看你呢？我们都不想被耶稣说我是名是实活的其实是死的，我们都不想做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想做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，我们想做个有生命的基督徒。那怎么样才 才算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呢？这段这个启示录里头没有怎么告诉我们，但在新约圣经保罗里的书信里头呢，有一些经文告诉了我们，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。我们会发现，当我们是靠圣灵行事的时候，我们才是有生命的，弟兄姐妹。当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是依靠圣灵行事，我们才算是一个有生命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理由很简单，想想看，我们是怎么得救的？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。我们是怎么会得到新生命的？我们是被圣灵重生而得到新生命的。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5节，他说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有没有看到圣经怎么说？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圣经说，我们既然是靠着圣灵得到新的生命，我们就要靠圣灵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就需要靠圣灵来处事待人，我们就需要靠圣灵来跟 我们的配偶相处，跟我们的孩子相处，靠圣灵来服侍神。我们既然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应当靠圣灵行事。这是天父对我们的期盼，是天父对我们的要求。那我们能不能这样做？我们日常生活有没有依靠圣灵？我们对圣灵敏感吗？我们有体贴圣灵吗？我恐怕我们没有。或许我应该这样说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但我知道我没有。很多时候都没有依靠圣灵行事。想一想，当你跟你的配偶或者跟你的朋友同事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怎么反应？你会心跳加速，你会很不开心，你会在脑子里不停在转，要想这个理由去反驳对方。但你有没有首先停下来祷告依靠神？当你被人得罪被人伤害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很生气，你会不停去反复思想对方对你的伤害。但你有没有先祷告依靠神？当你看到有些事情要去改良，教会有些事情要去做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可能你会召开同工会议，你会去研究去讨论怎么去解决。但有没有祷告依靠神呢？我们当然会有祷告啦，我们崇拜开始结束都有祷告啊，我们参加小组团契开始也会有祷告啊，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有些饭祷告啊。但是弟兄姐妹啊，如果我们平常不是一个依靠圣灵的人，偶尔的祷告不会令我们成为一个靠圣灵行事的基督徒。不错，教会里有事情需要开委员会同工会，大家去商量一起怎么去解决，但是我们不应该靠这样子来服侍神。不错，人的经验是很宝贵，人的聪明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但我们不能够靠这些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不能靠人的聪明人的经验来与人相处，我们不能够靠人的圆滑。对不对？圣经说，我们既然是靠圣灵得胜，我们就要依靠圣灵行事。这是天父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，这是天父对我们的期望。就不然的话，如果我们不是依靠圣灵， 就是那就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就像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好像一个靠圣灵的基督徒一样，外表表现跟他们一模一样，从人看来好像是很有生命，但从神眼中来看，我们还是死的。就像一个病人，他在病床上面是靠机器来帮助他呼吸的，或者说靠机器来代替他呼吸。 用靠机器来帮助他学习循环的，从外表看来，好像看他有心跳，有各样的事情，好像是活的，其实死了，因为他是靠机器来生活。同样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是靠别的东西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话，在外表看来，我们可能是活的，我们可能做了很多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。 但我们在神的眼中却是死的，因为我们不是靠圣灵行事，我们是靠别的东西来行事。或者我们要问，为什么靠圣灵行事这么重要呢？理由就是，如果不靠圣灵行事，我们是做了两件得罪神的恶事。请大家看。
诸位圣经，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，神在那时候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不依靠神，去依靠其他国家来帮助他们度过当时的难关。神这样说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 有没有看到圣经怎么说？圣经并不是说他的百姓做了两件错事，圣经不是这样说。圣经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弟兄姐妹啊，做了错事跟做了恶事是差很远的。神说他们做两件恶事，第一件恶事是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，第二件恶事是为自己凿出 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来代替神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不单单不依靠神，不依靠那个活水的神，反而靠别的东西去靠那些会漏水的东西来代替活水的神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不靠神的时候，当我们不依靠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靠人。 我们就会靠自己，我们去靠经验。当我们不用神的方法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用人的方法，用人的智慧。神说，当我们既然做的时候，不但你做错了，而且是做了恶事，因为这是用漏水的池子代替了活水的神，用一些别的东西来取代了我们的神，而且。
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也是很笨的做法。就像你的车子坏了，你不拿去修车厂去修，你拿过来给我修，我根本就不懂得修，你是不是很笨？同样的，我们靠别的东西不依靠神是很不合理的，在神眼中是得罪神，是一件恶事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为什么依靠圣灵是这么重要？ 因为不依靠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做了恶事，得罪了神。而且只有当我们依靠圣灵，我们才会看到圣灵的工作；只有我们依靠圣灵行事，我们才看到神在那里的工作。已故的Billy Graham， 大家听过很熟悉的哥里汉Billy Graham， 他是有名的布道家。
他开布道会，我相信大家都参加过，或者说在电视看过，呼叫的时候啊，哇，很厉害，很多人离开他们座位啊，几百人、几千人走到台前啊，表示愿意上主耶稣基督的。我也特别留意到这个事情，我特别还看，我发现一个事情，可能大家也发现到，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讲道啊。 比哥里汉、比Billy Graham讲的好100倍，但是这些牧师传人去布道的时候啊， 却没有很多人信耶稣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
我后来我发现有一个答案，就因为 Billy Graham 是靠圣灵行事的，他呼召有这么人信耶稣，不是因为他讲道讲得特别好，乃是因为圣灵在工作，乃是因为圣灵在感动人相信主耶稣基督。那我怎么会这样去讲呢？因为很多年前 Billy Graham 的布道团又在我以前那个城市来办布道会，他就在一年前就来到我们城市里头，召聚我们一些当地的教会的基督徒、教会的牧师、传道会、教会的一些有信的基督徒，他说我们一起来为到明年要在这里办的布道会来祷告。不但是 Billy Graham 在祷告，不但是他的布道团队在祷告，他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而且还就带领我们教导我们以后怎么继续的，再跟着又来这些人继续的怎么样为这个布道会来祷告。你有没有看到，不是布道会之前的礼拜三才祷告，不是布道会之前的一个月才祷告，是布道会之前的一年他们就开始祷告了。所以我觉得 Billy Graham 是一个依靠圣灵行事的人，所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在他的布道会当中。弟兄姐妹，回想一下，你有多少次是一年前就为了教会的事情祷告的？你有多少次半年前就为到你准备要做的一件事情祷告的，来依靠神？回想一下，过去一个月你有多为到教会祷告了多少次？为到你的小组、为到团契祷告了多少？为了主日崇拜祷告了多少？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依靠圣灵行事，所以我们劳苦努力，我们看到的还是人的结果，看不到圣灵的工作？弟兄姐妹，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教会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有什么的活动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什么的圣灵。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，最重要的是我们靠什么来做那些事情。再这样子，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教会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有什么的活动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什么的生命。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行为，最重要的是我们靠什么来有这些的行动。主耶稣基督对撒迪教会的责备正好就是对我们提醒，如果不依靠圣灵，我们就看不到神的工作。我们靠人靠自己，我们只会看到人的努力，看到人的工作的结果。听见没？不单止教会生活需要依靠圣灵，我们个人的生活也需要依靠圣灵，我们夫妻关系也需要依靠圣灵，我们亲子关系也需要依靠圣灵，我们的事业发展也是一样需要依靠圣灵，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是需要依靠圣灵的。当我们不依靠圣灵，我们就很容易靠自己靠人，都不依靠圣灵就看不到圣灵的工作，只看到人的工作。人的工作，弟兄姐妹，不依靠圣灵最后是亏损的，原来还是我们自己。想一想，你是不是一个依靠圣灵的人？好了，我们看到只有当我们依靠圣灵行事，我们才是有圣灵的。那或许我们要问，什么会令到我们不去依靠圣灵行事？是什么令到撒迪教会不依靠圣灵呢，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呢？ 我们就回去启示录来看，看神主耶稣基督对撒迪教会怎么说，请大家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二节跟第三节，他说主耶稣对撒迪教会说，你要警醒，经过那信下将要衰微的，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。有没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警醒这两个字出现过多少次？出现过两次了。在启示录主耶稣对七个教会所写的信里头，他只有对撒迪教会说你们要警醒，对别的教会都没有提到说你们要警醒。从这里我们看到，很有可能就因为撒迪教会不警醒的缘故，以直到他们虚有其表，明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会看到没有警醒会令到个基督徒不依靠圣灵行事，而成为一个没有生命名不符实的基督徒。没有警醒会令到我们不靠圣灵行事，而成为一个没有生命名不符实的基督徒。原来历史告诉我们，撒迪这个城呢，不警醒是他们的问题来的。原来撒迪这个城呢，是在一个很高的山岭上面的。它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，已经是个很富裕的一个城市来的。你知道那个吕底亚那个国呢，是以撒迪作为他的首都的，就因为他在一个山岭上面，四围都是那些悬崖，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市，所以以他做首都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。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从悬崖爬上来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不警醒，没有或者说疏于防守啊，结果后来波斯国的军队就是这样子从悬崖爬上去，就因为他们不警醒，以为不会有人从悬崖爬上来的，所以士兵爬上来的时候好像进去没有人的地方一样，没有士兵防守，结果这个城市就被波斯国打下来。最妙的事情是，同样的事情后来又再发生，他们好像没有学到功课一样。希拉后来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爬悬崖爬上去，把这个城打下来的。所以有没有看到，就是因为不够警醒，所以撒迪城被敌人打败了。所以一提到警醒，我相信撒迪教会的基督徒就会想到他们这个城市过去的历史。还有历史告诉我们，撒迪城啊是没有拜罗马皇帝的这个事情发生的。我们以前看过，有当时罗马皇帝要求所有人就拜他的像啊，所以有些地方就面对这个挑战。但撒迪这个城市的没有这个事情，没有拜皇帝的，不是一个拜皇帝的地方，而且呢，也没有什么异端邪说在那个城市里头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撒迪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遇到的什么压力逼迫的，没有遇到什么的困难在当中的，他们生活的蛮舒服的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太平静了，太舒服了，你知道信徒不警醒，不依靠圣灵，虚有其表，结果安宁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他们失去了应该有的圣灵，因此主耶稣基督很严厉的责备他。那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我们这些活在美国的基督徒都比许多人许多地方的人生活得很自由，生活得很舒服，
舒适的生活会令到我们不警醒，因为我们觉得没有这个需要。我们许多人可能都是受过高等教育，我们许多人都在我们的事业里头有一定的成就的，我们许多人在人生历练上面都有一定的历练的，我们许多人在工作上面都是有一定的能力的，很多事情都难不到我们，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。因此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个错觉，觉得我们不需要依靠神，不需要依靠圣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警醒，在舒服的环境当中要警醒，免得因为不警醒的缘故就落到撒迪教会那个情况里头，有名无实，虚有其表，就因为不依靠圣灵，结果只有活动没有圣灵。那如果这是我们的光景，我们怎么做呢？如果这是你的光景，你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已经看过了为什么主耶稣责备撒迪教会有名无实，我们也看到什么令到他们落到这种光景里头。那主耶稣告诉他们可以怎么在这种情况里头被复兴起来，重新这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呢？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，他说你要警醒，坚固那信下将要睡位的，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，怎么样听见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。要坚固，要回想，要遵守，要悔改。首就是落到这种观念里头，首先要做的要坚固，要坚固你仅有的。你现在有祷告吗？继续有祷告。你现在有每个礼拜天崇拜吗？继续每个礼拜天来崇拜。但是不要停在那里，要从仅有的继续建立起来。跟着要做的就是去回想，回想以前你所学到的教导，得到的教导，回想以前你信耶稣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热心跟随神依靠神，回想你以前是怎么样服侍神爱神，回想，然后跟着要遵守，遵守你所得到的教导，按照你以前所做过现在在做，悔改，从现在的冷淡的基督徒生活反过来回转过来，过一个依靠圣灵的工作的生活。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我相信不管我们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，我们都会能够被神复兴，我们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。那如果不这样做怎么样呢？看看圣经怎么说，第三章第三节，如果我们不坚固我们所仅有的，不遵守不悔改的话，我们会怎么样？主耶稣说你若不警醒，我便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即时临到你也就绝不能知道。主耶稣说我会好像贼一样来到你那里。那这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不是讲到他第二次的再来，圣经在别的地方有提到耶稣再来说好像贼一样，我们意想不到的时间来了。但是在这里呢，耶稣并不是说谈到他的第二次再来，耶稣在这里是谈到警告他们，如果他不警醒，神的管教神的责罚就会好像贼一样来到他们那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警醒，我们在属灵方面不要自满自足。弟兄姐妹，你想在你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工作，你想在你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大能，你想在你的家庭里面，在你的事业里头，在你的服侍当中 看到神迹吗？
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依靠圣灵行事。当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神大能的工作。如果我们靠人、靠自己、靠人的方法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人的能力而已。我们要依靠神。那讲了这么多了，我们可以怎么学习来依靠神、依靠圣灵、依靠圣灵行事呢？在这方面，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。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我所做的，如果觉得合用的，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建立来学习。我正在学习，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向神祷告两件事情。第一，我向神祷告，求神你帮助我，今天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按你的心意来做。第二，我向神祷告，求神你的灵充满我，掌管我今天一切的行动。所以早上起来祷告两件事情，神啊，我把我今天要做的事情交在神你的手里头，求神你帮助我，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你的心意来做的。神啊，愿你的圣灵充满我，掌管我的生命，掌管我今天一切的行动，我的心思意念你都掌管着。这是我在学习的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做会对你有帮助，学习到怎么去依靠圣灵行事的话，鼓励你跟着我一起来做。当我们这样子每一天来依靠圣灵的时候，我深深的相信，我们就必定会看到圣灵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头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在我们的家庭里头，在我们的事业里头，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，看到圣灵在那边工作，我们也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，教会也就会这样子成为一个活的教会。神是很有恩典的，当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他还说还有应许给我们呢。看看他给撒迪教会的应许，第三章第五节，他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又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他这里提到三件的事情，三个的应许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说就必定会穿白衣，表示我们会被神分别为神，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表示我们必定会在神的国里头有份。主耶稣会在神和天使面前认我们的名，表示我们会得到神的应定。这三个福气，这三个恩典多么的美好。然后他跟着说圣灵三中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朵则应当听。我们都有耳朵，让我们都听神的话。我们今天看到为什么神会责备一些基督徒有名无实，安宁是活的其实是死的。我们也会看到，已经看到了是什么会令到基督徒不依靠圣灵，是靠别的东西。我们也看到，如果我们自己落到这种关系头，我们可以怎么来做重新被神的灵复兴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警醒，靠圣灵行事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。一起来祷告吧。